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的专题哈。那如果神容许，我想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专题走出咒诅，进入成全，做一个结论了，做一个结束啊。因为我们也学习很久了，那接下来呢，每一次我们的结束呢，事实上是我们的去应用啊，去实用，去蒙福，去得福的啊一段时间啊，不是说啊我们课就学完了。我们领那个结业证书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也没有能力给你们什么证书哈。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我在讲的这个走出就是逆转哈，就是因为如果不走出的话，不逆转的话，就是一条不归路，也是世人都在走的路，好像觉得都是这样嘛，啊，那就这样啦。但是呢？我们要想到那个终结的时候，所以智慧的言语告诉我们传道书，事情的终局都会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有一个结果的时候。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小结局哈，有时候哎呀，你看就是因为他这样，所以现在怎么样？那个都是一个过程，但是在主的面前会有一个终结的时候，那不是主。看着我们就是一直走下去，就你看吧，等你到那个时候再看清楚哈、啊，不是这样哈、啊。他其实是一直在呼唤我们，要我们逆转，然后我们走上一条正路啊，也就是一条归正。神的话不就是要我们归正吗？教导我们学义，让我们归回啊，这个正路，归回义路。然后呢，你会发现呢，你的终局的这个还没有到，但是呢。快到的话，你会看到那个亮光越照越明，而且越来你会越肯定说：“哎呀，感谢主，还好我回来了啊！”所以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呢？成全是走上神所为我们命定的路。某某人也好，或是我们女人也好啊，因为我们在讲女人、妇女哈、啊。那个福气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之后，神命定女人可以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地面，她的影响力，她的这种扩张力，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啊！所以我们也提到这个女人的这个影响啊，像光像盐一样，然后她的这个继续的延伸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是每一个女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的那种。我可以说，男人没有的，这样或许会让我们更被鼓励啊，那也非我们不行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特别要这一期来帮助每一个姊妹，帮助每一个即使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妇女，知道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一个成全的道路。那我先要解释这个成全，我要再把它再讲清楚一点啊。成全的路不是成功的路，成功是世俗的人的一个评价。哎呀，你的儿子怎么样？你的女儿怎么样？哎呀，你好幸福，不是这个。真正的女人是有幸福的，我们是有神要给我们领受的那个福杯，那个幸福的，也不是到最后才领受。我们一面走，一面往回归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把那个杯就越盛越满了不然的话。大家咬着牙，哦，呀，好，反正我现在就是很苦哈，苦到最后才领那个奖杯，不是这样的。神的路呢，给我们生命的道路呢，都是你一个选择，然后就是决定的祸或福，然后这个福一来的时候呢，你马上就在这个福里面可以享受。比如说像刚才周师母说，他现在唱到这首，看到这个诗篇里面那个天天，你看他有他的一个成熟成长的一个点，到那个时候。他就在这里领受那个福气，不一定说你马上就可以把整个诗篇或整片神的话或整个成全的这个好像神的全图都给你，你就马上可以交一个很好的成绩单，不是这个意思。它也是算是一个过程。好，那我现在要用我在解释这个成全的概念是说，我们走上神命定的道路，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神命定的道路有时候有一些迷信。或者迷失，哈，就好像我如果 走上神的道路，就不应该会有这种结果。我讲的结果是中间过程中的一些小结局，不是真的终结的结局哈。所以有次当我讲到我上次帮我们复习所有我讲过的这些啊被神成全的姊妹们哈、啊、妇女们，他们都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然后他们有甚至比我们现在很多在座的，我不晓得大家的难处在哪里了哈、啊。那有很多在座的这个我们的姊妹们的难处都更大，但是不在于起开始的时候起跑的时候，而是在于他们终结的时候却跟我们看到一个那么美的图案，而且他们呢完成了被成全的他们生命的这个目的跟意义啊。当然你有意义就有价值感，那个就是我们的幸福哈、啊、价值感是我们的幸福。那我要再回到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在准备这个节目又想到回想到有一次一个姊妹问到说，我没有办法像耶稣这样面对我的孩子受那么大的一个磨难，甚至要被挂在十字架上，我还能够享受他。玛利亚她接受天使这个通知的时候，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我宁愿照你的意思去行。那么基本上这个照你的意思行就是行在这个正路，行在义路，行在蒙福的路上。我讲这一点是一根柱子是不能移的，如果没有这个柱子，这个房子你怎么盖，房顶怎么漂亮，是一定会倒的。就是呢，情愿让你的旨意成就，我宁愿让你的意识成就。那么这个意识当中有没有难的时候，绝对有，有没有苦的时候，也一定会，甚至到一个地步，这个祭司呢告诉玛利亚说，你的心会被刺透。那这样子我们还不要生儿育女呢？如果我知道我的儿女是会刺透我心的那个对象，那不是耶稣刺透他的了哈。但是呢，如果我承受了这个使命，那我要归回到神的路上的时候，结果呢，发现了这个路上的过程是让我心碎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那我们还不可以，可不可以说，我宁愿照你的意思去行？不是神没有能力把这些难处移开，不是神没有能力把我们的不喜欢的、不舒服的，或者是不顺利的，帮我们首先去帮我们铲除，为我们预备道路。不是，是我们走上了神的命定。那每一个姊妹、每一个妇女都有像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这样的命定。或许你说，那怎么说呢？有一次不是他的妈妈带着他的弟弟妹妹们，哦，几个没有讲哈，就要去找他，这个是很正常的。我的儿子在那边讲到，我要去找他哈，而且有时候这个牧者的家人哈，会觉得有特别有那种与有荣焉哈。那我不想他们的心情了哈，但是不管怎样，他要去找他啊。当别人还在质疑耶稣的时候，当别人还在那边不太清楚，就讲了这一群他的家人很热衷的要来找他，结果他讲一句什么话？凡那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换句话，就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姐妹，不是这样吗？凡是遵行父旨意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定准，有一颗启明星在那里。每个早上有一颗星会先出来，就是那个，它不会变的。它的任务就是照亮你，带领你。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成全或者被成全的意思，只有被成全，我这个某某人的人生的这个任务跟使命我完成了，包括我的原生家庭的背景，包括我今天整个过程的所有的征战也好，或者是成长也好，都好，全部啊，神就是要用我成全他一个他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整个他的计划，他爱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大计划里面 有一个连结，而且这里面呢缺我那一块拼图是拼不起来的，请我们了解这句话，没有你这一块图案，神的整个大计划是拼不起来的。那你愿不愿意让神成全你的人生，特别是姊妹们的人生？因为姊妹们的征战，姊妹们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晓得，也只有我们彼此可以同理，可以同情。或许你有一个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有理性的问题，那我就先问好了哈。那这样如果我不去拼的话，那神就完不了他的图案了，会不会这种想法？神的永恒的旨意不会改变，而且他是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或许我这样来想我自己那一块小拼图好了，其实神可以不在意我这个小拼图，他有能力，他都可以用一只驴子向巴兰讲话啊。为什么他还容许巴兰去做什么？他明明知道巴兰要怎么样，他还是让他去。又有点像，有时候我们的心就像巴兰一样哈，就是啊，斟酌不定。我不是在我对巴兰一点都没有成见，我就觉得很遗憾，很可惜。我巴不得他那个时候就好好的归正他的方向。他后来其实也做了神要他做的，对不对？就参孙也是做了成全了神的旨意，但是自己是无比的损失，变成后面。耶稣对七个教会讲的时候的一个永远的臭名，两个人，一个是巴兰，三个啊，还有三个尼格拉一党的，还有那个耶洗别啊，常常被拿出来做一个很象征性、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错误的道路。意思是说，不是只有巴兰会这样，很多人都会这样。那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全？当然。那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怎么看这件说神说我需要你这一块小拼图把我拼上来呢？他太爱我们了，他是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一个父母亲愿意割舍任何一个，即使是不重用，或者是没有出息，或者是让我们觉得蒙羞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如果一个正常健康的父母亲，他不会嫌弃一个学得比较慢，哎呀，常常被别人说他有问题的，不，绝对不会，他反而更怜爱他。这是身体的圣经的给我们讲这个身体的一个道理啊。怎么样，那个体面的会对不体面的更去照顾他。而且呢，没有一个我们认为好像小的不体面的就不需要，都需要。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不会给我们一个疑惑，说那这样的话啊，难道没有我就不行吗？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因为神不想没有你。但是我也不想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不要把我们放得太大了，非我不能完成那个图案。但是好不好，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领受神啊，你那么爱我，那么顾念我，你总是给我机会，到一个最后一口气，你就是要我回归到蒙福的道路。好。那我们谈到玛利亚哈，谈到玛利亚，天主教把玛利亚的这个人生哈，提出了七个苦跟七个福，有哪七个福？还有七个苦哈，包括他的一开始的从他的未婚生子啊，各种苦哈，所以等于也在说呢，一个妇女的人生呢，就像上次我跟大家讲的，我妈妈一生下女孩的时候。我们家没有男孩，然后他就哭了，他哭是为我哭，他说哎呀，又是个下来受苦的女儿哈呀，他没有别的心，他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啊，他对我有什么样的女人啊的嫌弃，没有，一点都没有，反而是因为我爸爸他也没有，可是我爸爸的那个叹息，那个里面有那种没有儿子的那种遗憾还有羞辱，因为他们家就是单传的啊，他有羞辱感，这是文化来的，是让我把他扭曲的接受到我的心里面来。但是现在这个原生的这些问题呢，都在主里面的道路被修直了，被填补了。好，所以这是好消息。我上次有一个专题就是原生家庭的好消息哈。好，那么回到玛利亚， 玛利亚她走上这个成全的道路，她说我是主的使女，宁愿按照你的意思去行的时候，她已经认定了她的身为一个母亲的一个方向，还有她的要成全，让神成全她自己的，或者成全玛利亚的这个生命的整个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玛利亚是很小心的认定这个目标，她不会被别的事情把它引开去。玛利亚听到儿子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为什么要叫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听到儿子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哦，遵行父旨意的，他也听过这句话，他也听过耶稣说难道你不知道被他找了两三天都急死了啊？今天把圣灵给我的孩子丢掉怎么办啊？那个他是跟我们有常性一样的，他一定也有他的感受。可是玛利亚有一个特性，他总是放在心里面去思想。一个由圣灵感应的一个童贞女，今天天主教把玛利亚提得非常高。我们常常会说，因为他们拜玛利亚，他们绝对否认，他们说我们只有拜一位天主神的儿子耶稣，玛利亚是因为他们崇敬他。换句话说，因为玛利亚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按着神的心意去完成他的人生啊。他们有一天是玛利亚升天日哈，他们就上去的。哎，他就是这样完成他的使命。这个人生呢，他们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尊敬，甚至呢，全部的天主教的这个信徒、这个教徒呢，都会把玛利亚放在一个学习、一个典范的位置。但是因为人有迷信。他们的原意可能是好的，因为天主教，我顺便提一下，我不是要讲天主教哈，我顺便提一下，天主教呢常常非常的深入民间，他们常常会有一个说我要把它本地化，我是为了人而着想，所以呢他们就想说一个十字架只有想到罗马的时候的刑具，所以他就把那个耶稣的，你们看到十字架的不一样，你们看到天主教一定都挂一个耶稣头垂垂的死的那个模样啊，有那个形象出来的时候，这个去仰望这个十字架的人呢，就会更有亲近感，更有具体感。所以以至于呢，玛利亚的这个被尊敬呢，也有这样的意义。你去问有的了解天主教的教义，还有他们的天主教的圣母神学的人，他们一定会跟你说你想错了，我们不是拜他做神。但是就问题是引起了所有这些其他的不明就里的，不认识真的神的心意的，就把眼睛转到这个看得见的形象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十诫的第一诫，只有一个神。你说我没有把它当神，问题是当我祷告向玛利亚祷告，当我那个玛利亚的形象对我比那个高高在天上的神还灵的时候，他们常常玛利亚显现有没有？那我告诉你一下哈，我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顺便讲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迷思或者是迷信，对于身为母亲的迷信。对于身为女人的迷信啊，等一下我们再谈。那在台湾的时候，我小时候常常很有印象，我们家离那个天主教堂啊不远，我们家也有天主教的这个朋友啊，他们也常在我家找我妈妈，然后有人找我妈，我妈就跟他开始有一种争辩，等于说呢，我们好像亲戚一样，可是呢又有很多不认同的地方，他会拿着一个像来要给我妈妈啊。那我妈妈有这个意识说我不放相片的哈。那我告诉你到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我们台湾有一个妈祖巡街，妈祖去游行，只要她游行过的地方就有平安，大家就出来赶快贡献他们的献礼哈。 所以呢，我们那里常常会每一年有一个玛利亚的节日，他们把圣母定了一个节日，出来的是谁？巡街的是谁？是玛利亚，不是妈祖啊！他们要本地化到这个地步，是为了大家能够更亲近他。那你更亲近玛利亚，等于就更亲近他所生的儿子，就是神。这是这个意思，他们用意是好的，可是问题是人有迷信跟迷失的、走错的这样的特性。为什么十诫里面神盯着说，你不要为我雕刻任何的偶像？孩子，你要好好的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这样才能荣耀神啊，对不对？那到时候是谁被尊崇？是儿子呢，还是神被尊崇呢？记得我没有在反对我们的儿女的成功卓越的这样的一个本意啊。本意是什么？本意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主而做。那如果为主而做，我能够偷鸡摸狗吗？我能够随随便便苟且这样子应付吗？你做不到的是另外一回事，对不起。如果没有尽力而做，又是一回事。但是这个并不能用理道理来讲，不能证明说如果你的儿子有一些跟人家比不上的地方就会侮辱神，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蒙羞的原因，不要有一些迷失或者是迷信。我上次讲了一个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其实一个母亲、一个父亲是为了让儿女有一个安全感，有一个对那个生命的来源。我们世上所有人都是父亲的后裔哈，不是男人的后裔，不是女人的后裔，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有一个生命的来源呢，有一个归属感，那就是男人，就是爸爸，那是爸爸。以至于神说，我就像你的父亲一样。好，你世上好像感觉好像孤儿一样， It's OK， 因为你有一个真正的来源，你归属到这个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天父。那么世上的母亲呢，是一个用你的生命，从你一生出来，这个要生之前的怀孕到生出来养不养得活。我们以为现在生孩子是很容易哈，而且这个科学，你看现在科学很好，科学又被变成一个崇拜的对象，人很容易迷信，就是很容易迷信啊，不管什么时代啊，所以这个崇拜科学人就说，哎呀，你太迷信了，要有数据，要有这个理由，要有证据啊，那他就在崇拜证据了啊。以前的女人，他们生的孩子能生出来，是一个他们讲座哈，台湾的哈，讲座过了死门关。我们不要以为生个孩子那么自然，啊，很多就是在这个当中，不是妈妈去世的，不然就是儿子去的那个新生儿去世，都有很多，啊，很多。那所以呢，我们家的先生许牧师，他的生日呢是延到四个月后，他本来是四月跟我同一个月哈，延到四五六七三个月后才被报户口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知道我这个孩子是天生地养，那天要生他，地能不能养得起还要等一段时间才知道，所以他们不要去报了这个户口。那在这一段还没有确定的时间，就像我们在怀孕期有没有有一个危险期，那段时间我们特别要注意，让他在能够稳定，能够安胎，啊，之后你就说，哦，我就什么没种的都可以拿了，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就后来就会很放心的去做了，对不对？一样的。那他们会在出来的三四个月间呢，看他能不能被养得活。他们有一个观念，生命是天生地养。所以谈到回到玛利亚来讲的时候，他们给玛利亚的一个尊敬呢，完全是在于他跟神同工，完成了 神的这个全人类的救恩。回到刚才耶稣的话，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姐妹。那我们是不是呢？是的，就只有一个定义，只要我遵行天父的旨意。好，我刚才有个点还没有把它我上次强调还有没有把它再强调一次，我要再强调一次。父母亲是儿女成长成熟不可少绝对的条件因素。如果有父母亲的缺陷，那我们有一个大源头，圣灵如母生了我们。事实上所有的地上的父母亲的缺陷都会带来这些以后后代的缺陷。所以身为一个母亲，我刚刚讲到父亲呢，现在身为一个母亲，为什么天主教他说他有七苦？这个七苦是一路来，一直到最后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甚至这个是我们不太有概念的，他们有一个图画是玛利亚抱着已经死的那个耶稣的尸体，有可能，对不对？因为他们把他取下来，然后约瑟要帮他，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但他们就把这幅画很尊敬的来看这一幅画，这个母亲好伟大，从生的难处到死的难处，他完全不离不弃的就在他的儿子的旁边。那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身为一个母亲的真正的使命在哪里？就是在儿子的所有的儿女的儿女的所有的难处跟危机里面有份，而且从来不会去逃避我们的责任，去以这个身份，以这个使命为羞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请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们都很希望儿子成龙，女儿成凤，然后出来一个家庭，让我们说，哎呀，好有福哦，就像大家看到我们家的七个儿孙女哈，你说，哎呀，师母你好有福气哦，哎，没有错，感谢主，我很有福气啊。可这个福气的背后，有很多是这个女人需要去竭心尽力的，愿意吃苦，愿意耐劳，愿意舍己，这个只有女人做得最透彻。我上次给你们再次复习31章，好，内内外外，不但工作，还要顾到旁边四周围人的这个去行善，去给予啊，这样的一个典型。所以我们所谓的成全，就是说我今天的存在，不管我是在影响我自己生的儿女，或者是我在影响一些不是我生的，也有很多养母啊，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属灵的话，也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啊。你到了一个母亲一个祖母的位置，别人也叫你奶奶啊，也叫你什么妈妈啊，那个就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的。当你在神的教会里面的话，一个母亲就是众人的母亲，那个就是基督天主教的一个概念啊，圣母就是耶稣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意思啊。可是把它放了一个圣，那个圣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模范，是一个可以拿来做模范的。问题是人的那个迷信，人的迷失呢，很容易就会去崇拜偶像，这是人的问题。好，那我把这个成全讲清楚了啊，所以也顺便再次深入解答上次姊妹的问题，说那我没有办法像玛利亚这样看着我的孩子受这么的苦啊。我不是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像耶稣一样一定要钉十字架，但是我要这样说，每一个母亲的儿女都会像耶稣一样成全天父的心意。这是我们这一块拼图的一个美的地方，一个精彩的地方，是一份很艰巨的使命，可是却是神所那个圣旨啊，那个圣洁的旨意来颁给我们，而且是要给我们奖赏的。我们已经有一次把那个箴言31章后面说，我们会被看到， 而且我们会被神来尊荣，一个敬畏神的物理，我们会被看到啊，这个结果是众所可以瞩目的。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玛利亚被他抬到那个位置，那个观念是不对的。那个成全的这个把玛利亚抬到一个神的位置，他们或许本意不是这样，可是由大家的所做的一切变成玛利亚比耶稣更灵验啊啊、然后玛利亚那就是跟台湾的马祖一样的嘛，那马祖有很多灵验的故事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却有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一个任务在身。那我这里简单的谈一下，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了哈。那我简单的谈一下，有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怎么成长的啊，比如说他是12岁以前怎么样跟爸爸在做木匠，有人就把他编个故事说哦，他也在家里面敲敲打打，有可能，这个有可能，他跟我们一样是人啊，跟一样是人啊，100%的人，他也要被管教，他也要被规范，他也要学习啊。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话，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节啊，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地上。那12年我们不晓得，从他从埃及回到拿撒勒之后，也已经被博士找到敬拜他献上礼物之后，就是这一段经节总括了12年当中啊，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当然我们很明显就看到身体，对不对？充满智慧。我常常强调孩子的起始的阶段，零岁到七岁，再接到七岁到12岁，其实就是孩子们整个人生的根基的很重要的阶段。我们就看到这段时间渐渐长大，这是自然率，反正一定会长，里面有东西吃也会长，对不对？非洲那些孩子不是也会长吗？因为生命的自然率，然后不但长大，自然的长大，还要让他强健起来，健康，然后充满智慧。如果我们是一个家长，把我们孩子送到一个优秀的幼儿园，为的是什么？让他早一点学习那些本来是小学要学的，让他早一点能够起跑，不输在起，不是不有不输哦，而且呢是提前起跑，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孩子以后会比人家优秀。这个概念跟圣经给我们的养儿育女的概念是完全是背道而驰。这里告诉我们充满智慧。什么叫智慧？智慧不是知识。我们知道智慧是什么，你由箴言来定义的话有三个。一个一定会有一个知识，他本来不懂的，你给他讲一个故事，哎呦他终于懂了，这个兔子跟乌龟赛跑，哦赛跑就是要比赛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这个40节看到，这12年里面把耶稣做了一个，有两节哈，让我们看到他大概是长成什么样的孩子哈。里面呢充满智慧，孩子的生命的成长是生命本身的好，所以我们常说天生地养啊。那么地养呢就是强健起来，你们刚才有听到我在讲这个啊，牧师他慢了三个月报那个吗？报那个户口吗？
有
有 OK 好好，那我们就来到就是说他强健起来，就是他的身体啊，健康啊，应该要长的这个身量啊，还有他应该要有的营养啊都有了哈。然后充满的智慧哈，所以呢我们呢如果养了一个孩子，认为说他的知识至上，所以呢把孩子送入幼儿园这个学龄前就学到的三年级、四年级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以为这是他的卓越的地方的话，那我们会养出一些孩子，知识很高，可是呢，他的智慧非常的肤浅。因为智慧是要从知识里面去应用，去吸取他的这个那个能力的，面对外面生活应付的能力的，适应的能力的。我刚才有提到，或许你已经听过啊，我看过太多的例子，在特别是中国啊，因为我接触的中国人的这个例子比较多啊，孩子进入了高等学府，或者说呢重点学校，或者是呢走的一般现在人能走的最高的高速公路最高的路线，因为条件有嘛哈。然后呢到后来使父母亲捶胸顿足的，伤痛欲绝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那有没有补救的机会呢？变成过去没有长上来的，神本来给我们养孩子的一个应该要长的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进度呢，有一些就太低，有一个是太高啊。当一个知识太高而智慧很低的人，包括这个里面智慧里面会有神的不是神会有神的标准啊，会有神的这个，因为我们会教给孩子品格，对不对？品格教育啊，这个品格是是跟非，对跟错，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直的路？这些呢很低落，只有知识很高的时候，那么到最后他们的生命的表彰，以前的人可能到结婚后你才会看得出来说，哦，哎呀，早知道怎么会找这个人结婚啊？因为他过去的那个成长成熟度没有平衡，没有健康的时候，到了住在一起才会表露无遗。那现在你会发现这个情况已经在提前表现了，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这个路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不念书了，很多孩子现在不念书了，就是没有动力了，不管多好的前途，不管多么的雄厚的父母亲提供的背景，他们就想找一条自己认为说不要那么辛苦的路。什么辛苦呢？不是念书对他不是难，而是什么样，他们发现说这些东西对我是没有用的。好，那等于说智慧是要有用的。智慧的箴言的定义是他有知识，有灵敏，有一个敏锐度，知道说诶，我学这个知识他有什么样的我要吸收进来的一种经验性的活用的一些技巧，然后就会产生下一个环境没有碰过的环境，我会有一个谋略。就像一个医生要帮一个人开刀，他可能学了一二三四步，但是呢当他要对一个活人，一个不同就是说跟以前你学的那个例子临床例子不一样的人的时候，那你要的不是一二三四步，你要在这个当中的过程中要能够很灵机的应用你的谋略。所以出来的比较有效果的医生，跟那些我们认为的哈比较平庸，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医生呢，他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的环境，是一个活人。后面这句话，神的恩，神的恩是我们的营养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需要认识这个给我生命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父神啊，这个造生命给我生命，而且我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有他的形象，这样的一个体质一定要有。所以要在这个12岁12年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是认识那个造我的主。就像所罗门在老年的时候，在他的虚空的虚空的后面那一段之后，他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他的从心里面掏心跟我们讲的话，箴言的传道书的第12章，趁着你年幼的时候认识造你的主。 好，那么我们来到最后一节，这章的最后一节。玛利亚对给他产业的这个神交了一个成绩单。第二章第最后一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四个向度，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身量，刚才讲过了，年纪，那自然就会长，有生命自然就会长。那不是我们妈妈多棒，我可以让她长得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她长得多高，她有她的基因，对不对？那这个是生命力啊。刚才我提过，你们可能听到了哈，会说的孩子没有东西吃，他还是会变成一个成人，不会永远留在孩子的那个阶段。然后神跟人跟他的关系，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我们现在从这个他成长的这个12年好是怎么样，有什么要素，有什么指标，有什么坐标来讲。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年耶稣的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因为这个母亲对我们每一个母亲都一样，跟我们的孩子那个前期，特别是青少年期的前面那一段，我们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孩子的生命中绝对不可没有的一个因素。那么这12年来，耶稣跟他的父母亲上了这个耶路撒冷，等于说呢是要过一个成年礼啊，他们犹太人有他们的节期，有他们的那个一些礼仪哈。那么等于说他们要宣布说自己已经到了12岁了哈，以前你的权柄是父母亲哦，那现在呢，你要把整个律法，那个摩西的五经，整个所有里面的呢，我已经交给你啦，你熟啦，那现在呢，我要把我这个权力呢，再次交回给你生命的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刚才听到我讲这个一个孩子的出生，一个孩子的成长啊，其实他一定要有神的恩。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呢，要有神所命定的女人的同工。结果他们都就上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在结束之后要回去了，要走很远的路。没有想到耶稣没有跟上来。一个神的儿子长到12岁，跟一般的青少年有同样的，还没有很周全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没有跟上来，父母亲很心急的，玛利亚说伤心的，焦虑的，心都要碎掉了。我想你们有孩子走丢的那个心境哈，我有哈，你们孩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哈。然后当他们沿路走回去，一直找回去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哈。找到走回的圣殿，玛利亚说：“我儿啊，为什么让我这样呢？你怎么对我们这样呢？你看你父亲跟我伤心的来找你，你看女人啊，很能表达的哈，那情绪就这样，父亲可能就不讲，或是有的人就会一巴掌打过去，说你怎么这样做？这个不是一个青少年的忤逆，是青少年的不周全、不成熟。”好，这个是玛利亚这个母亲对神所交代的一个成绩。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当你养了一个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如果他有一个跟父神直接连接，说我要在我父的家里，请你注意，不要以为只有耶稣会这样做。耶稣已经说过了，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父母，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他称我们为他的兄弟姐妹，那我们不是也应该跟他一样，在我们父的家里吗？我们要住在那一位生命之源全然的爱我们天父的家里面，住在他的荫庇之下，住在他的 引导之下，住在他的管教之下，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讲话的表达方式。然后我刚才可能也跟你们提到，在这个51节哈，他的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玛利亚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他还不明白哦，他还没有一下说，哦，对对对对啊，圣经是这样讲的，你这样做是对的，不是。他的情感的煎熬，他的这个跟母子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关系呢，不是一下子就让他可以马上对上的，他放在心里面。在下面那一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那个时候的青少年的表现跟一般的青少年的讲话做事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后来有句话说他顺从了他们，他没有说你为什么找我，我还没讲完，你让我讲完，他一说他就走了，就跟他们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这个十二年教耶稣的一个成果，当他做出那个认同认定了他的父亲是天上的神，而且他应该就是要这样子的时候，玛利亚有冲击，情感有冲击，或者是知识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可是他的心里面马上经过了，可能是跟神的交通，跟神的倾诉，或者是现在我们圣灵跟我们的一个教导，就让我们开了，我们知道说，哎呀，原来这是我十二年来，我教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他可以让我放心的交回给神了。我刚才说过，一个母亲是为什么存在？为着我们孩子的一生顺利不顺利，或者是你认为是很卓越，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是为了这些存在，陪着他们走过一生。然后我们的最后就是要把这个成绩交给神。那什么可以让我们欣慰的呢？就是神所命定的，所给我的这个养孩子的这个坐标，已经一个一个顺利的完成。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12岁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玛利亚所付上的心血，养出这样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以至于到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是伤心没有错，心里面是痛苦没有错，可是他抱着的那个一开始出生那个抱着神给他的命定的孩子，到那一天或许他也抱着那个尸体，有可能啊，这是天主教有一幅画，他抱着那个尸体啊的时候，他的心没有变，他也没有绝望。为什么我知道没有绝望？因为他还是继续的去探他的坟墓，之后呢离开他了，儿子离开了，养完就离开了，对不对？我们把孩子养成长大了就是要离手了，之后呢继续去祷告，然后成为这个教会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教会起始的一个基本的，我们讲会员好了哈，的一员。你看他的玛利亚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在神的手中，他自己就是那常常在父的殿中，父的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当然我讲的不是那有形的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妇女姊妹，以至于他的路，他的成全的路呢，事实上环境难，可是呢对他来讲是越来越安慰，越来越幸福。他说我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就是神的恩典，我是蒙恩的女子。所以这是我在结论以前要再次的回到这个玛利亚这一位让神用他成全他的心意，也从被成全当中，玛利亚那个道道地地100%是蒙福跟蒙恩的女人，死而无憾的一个姊妹。请记得我今天提醒的一句话， 不是只有耶稣，不是他只有他的母亲，他说凡是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母亲。耶稣也是很按着神的心意，那个恩哈，他也是很孝顺他的，对不对？虽然他离开他3年多都不在家里面奉养他，可是他呢到最后把他交给了约翰，他成为他的众门徒的哈，那一个好像就他变成一个家了哈。神的家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有这种机会成为别人的母亲。我讲的也不是只有那个亲生的儿女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跟人的关系里面，人家叫你什么妈妈什么奶奶，我很喜欢这种称呼哈。我不晓得好像中国刚开始没有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去称啊林妈妈周妈妈，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可是在那种位分上面是让我们觉得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当我在讲这些时候，也不是只有针对那些有自己亲生的儿女的，因为你会成为被人家称为阿姨哦，妈妈奶奶，我们都有可以成为那个有影响力。我一开始讲的，我们孕育生命，或许是一个养母，你没有生，可是我们去孕育这个孩子的，让他从没有到有，有很多从没有到有我们需要给他的。那我们会在这个当中呢尽心竭力，我们会在这个当中呢以成为那个光跟盐的影响力，以至于让这个生命可以延续，让这个生命可以啊茂盛。好，那我们要只用一个例子来做结论哈。我想就结束好了哈，我就做结论了，不要再又延一周了哈。录那个列王记下第5章，刚才讲的是玛利亚，哎呀，这现在的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哈，很多人喜欢听那首歌有没有啊？Ave Maria， 就是哈，一听呢有一个子，哎，不是还没有信主，他说我对基督教的认识就是那首歌，好像我们的某某夫人也很喜欢唱这首歌哈。那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即使你不认识他，你听那首歌，你心里面就会安静下来，然后就会浮现了那个玛利亚的那个照片，那个他的画像了，不是画像啊，就感觉很纯洁，感觉很温柔啊。好，那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五章。那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呢，是在告诉我们一段记事，历史上的真实发生的记事啊。那我的主要经节是在第2节，请帮我念一下啊，第2节跟第3节。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
好的，到这里。刚才我们讲的玛利亚已经在现在大家的位的心里的位置哈，她已经是那个很崇高的位置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女子。其实呢，在神的眼中所成全的玛利亚的人生，还有养儿育女的人生，玛利亚其实她还有孩子，那个雅各，他们都到后来都走同样的道路，以神的事为念。然后呢，这里是一个小女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她是一个俘虏，而且是一个卑女，等于是奴隶了，那时候讲就是奴隶了，是被俘虏的。那她在哪里生活呢？在这个打他的国家，常常欺负他的国家的一个常胜将军。如果我们说真正的凶手就是这个人乃曼，第一节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元帅，他被抓来到这个乃曼的家里面，要服侍这个家庭，成为他们的奴隶，小而且是卑女，而且是一个俘虏，甚至也没有他的名字。可是既然身为一个妇女，一个姊妹，孕育生命，能够竭心尽力，所能付出的是别人所不能就是无可比的哈。我们女人的那个潜力啊，我们的潜力 不要老是在说，哎呀，我没有，哎，我不会耶。哦，我跟你们讲过，我不会，我不喜欢做菜。但是呢，我的孩子写了一篇母亲节的作文，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没有让我一顿饭没有饭吃，哦，那是我最给我最大的一个好评了哈。我不喜欢做菜，可是当我真的有需要去做的时候，第一个我能够坚持，第二个我做出的有一点有一些贡献，可以这样讲，有他的很好的贡献哈。那分享、贡献、造福，这个都是哈，就变成了一个我本来以为我不会的、没有的，然后呢，原来神是放在我的潜力里面有的，然后把它发挥出来。上次我们也有一些见证，也是一样啊。我本来不想要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本来，我今天讲的不是你没有的，勉为其难或者是强人所难，是我们本来有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有这些，有像玛利亚可以这样养孩子的。那么这个小女子呢，就是这么一个连名字都没有记上去的一个小女子，同样的是一个妇女，一个神所命定，一个尊贵的妇女，是神所期待的一个妇女。其实她是在被抓走，差一点没有丧命而已，就在这个乃曼元帅的家里面。如果你看到回到看第一节的话，后面有一句话，短短的，只是长了大麻风。很多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养的儿女很成功、很卓越、很可让我们引以为荣。如果只缺少了一个，耶稣说不能没有的，也就是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生命的主人，他不知道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以父的心为念，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前功尽弃了哈。只是长了大麻风，大麻风在犹太人来讲是不治之病，就跟我们今天说你患了绝症，绝症还有一些希望，还可以活几年。那这个大麻风呢，一方面呢是不治之症，不治病，而且呢是羞耻的一种啊。你几乎就不希望人家看到你的啊，然后呢，他要跟到一个地步呢，因为他会传染，是要跟整个社会要隔绝的，是这么惨的一个疾病。只是长了大麻风，一个很妖害性的、很厉害性的一个人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只有那一位创造生命、命定我们生命的神可以解决。他没有，他们拜假神，他们拜偶像，结果这家里的这个奴隶、小奴隶、小女子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他怎么可能知道？因为他祖母一定要看到他的丈夫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得到，对不对？那他也在服侍他们，他们可能也不太介意这个小女子看到，因为他是那么小、那么卑微的孩子，他看到我这个，好，通常我们是怕那些大人物看到。不怕小人物看到啊。结果呢，他就跟他的祖母说，巴不得，多么希望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在那个时候，先知就是代表神。如果你顺服先知，你听先知的话，你信任先知，就等于你信任神一样，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哇，我现在要讲的也不是只有这个小女子哈，我要讲的是她这个小女子的父母亲，或者说就直对她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母亲。这个母亲是一个放心的母亲，即使我的孩子被抓走了，或许已经被杀掉不知道，被抓走了，但是这个母亲呢，如果神的命定我的孩子就跟我到今天为止此后不见了，但是我面对我的神，给我这个孩子的神，我心里面可以放心。他真的可以放心，就像刚才耶稣说，我不是应该在神的殿中吗？其实这个小女子被抓到一个没有神的殿的地方，她的心里面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就是神的殿，圣灵就在我的里面，我每天住在神的这个呵护、神的引导、神的 这种管教之下，我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巴不得我的主人可以去我们那里，去我们那里找我们的先知，一定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他的信心，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他怎么敢跟他讲啊？那要不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智慧。他怎么敢下这个保证呢？你觉得容易吗？我认为不容易。还有一点最不容易的，每天面对一个欺负我的国家，或许杀死了我的，我没有父亲，我不晓得，那些亲戚我认识的人把我抓来侍奉他，我还要侍奉这样的一个我的仇敌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这个女子对我来说非常的非常的让我尊敬，可能比天主教徒对玛利亚的那个把他抬上去的位置我觉得还要高。我不是要这样比的啊，我要说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有这么神圣的潜在的能力，神圣的任务。后面的故事你们自己去看了哈，我就不讲这个结果了哈。你知道他的这句话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结果不是只有麻风被治好，结果是让这个长胜的元帅认识了这一位神，他所认识的神。这个女子怎么能够，怎么敢跟她的祖母讲，怎么愿意跟她的祖母讲，怎么期待她的所信的神可以行这种事情，里面要经过一个很曲折的心理。我能饶恕吗？这个人我巴不得他早一点死最高兴，有没有？我的仇敌碰到什么祸害，巴不得他赶快得到报应。这个小女子完全呈现了一个天主教徒心目中的那个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温柔安静，而且呢有智慧，而且呢有很怜悯的心，然后成全了两国之间。你想从此以后这个元帅还会去犯他们吗？成全了两国之间，成为一个和平使者。要小看我们自己是一个小女子，或许有时候我们是看过于太大了，我们是一个大女子啊，我们都不是什么大小的问题，是我们就是一个女子。好，那我要用两个经节做我们的结束哈。第一个经节是我上面有的，第二个经节是我没有，上次高阳提到的哈，我们等一下就两个经节做结束哈。我上面有两个，那个我们的那个PPT 里面有哈，一个是诗篇第90篇17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个是箴言31篇，到最后在讲这一位财德的妇人的时候，我上次跟你们一起整个看过这个财德妇人的重点，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事，他多么的有能力，不是。在于他的一些内在的一个潜力跟品格，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呢他终于被看到，而且也得了神的尊荣。那么在这里呢，摩西的祷告，我们神的荣美归到我们身上，这是一定会的，因为你以神的荣美成为你的指标，成为你的一生的这个引导，好像一盏灯一样，到后来他的荣美必会反照在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姊妹们，你手上一定会有很多功。一个女人身为女人绝对会有做不完的活，那就是为什么养完了儿女之后还会不辞劳苦的去陪我们的孙子女，这是女人的特性。我的想法刚好相反，我觉得我跟我的孩子讲，我养了你们，请你们自己养你们的孩子。我也有一种想法说，我已经该做的我都做过了，好，我不想再做第二次了。当然我有一个帮助 扶持陪伴，这是有的啊。那在这里说呢，求你第一个祷告啊，愿就是一个我知道是这样子，但是我很谦卑的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到我的身上，我所做的一切好不好？请你让我有一个鼓励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你交给我的工，你让它没有被偷走，让它没有漏洞，让它可以所付上的代价都被你把它守住，就是这个意思。你所付出的代价，你的辛苦，你的劳累，你的伤心，或者说是你的错误的之后的一个回转，这个都会被神所建立，被他所保守。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的房屋不是神建造，建造的人就枉费他的功夫，如果不是神看守，我们也会到处都是崩溃跟瓦解。愿你坚立我手上的工，愿你坚立，绝对不会突然，绝对不会突然，只要你愿意把它转到神的路上，以你的神的旨意为念，以那个命定我们女人的这位创造的主为念的话，我们手上的工是有功劳的，可以这样讲。那么我第二个，我们看到啊，这个彼得前书应该是第三章哈，第三章上次高阳提到这个经节哈，这个是我的一个很重要啊，但是我没有放上去哈，我觉得感谢神了，刚刚提出来哈，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抚养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在很努力的在献上自己啊，做很多工的时候啊，那我们一方面也来看一下，除了给神交代，为人交代以外，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自己本身，从这个当中过程当中必定会有的一个彰显。刚才我们说孩子会在他的身量、智慧，还有神跟人跟他的关系上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的彰显。那我们本身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节哈，这个跟箴言的第31章后面说美容啊这些的外表是假的，好，那个外貌是假的，有相对的地方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这当那个时代的人觉得漂亮的象征了哈，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意思是说女人爱美是天性。那神看这个女人美不美呢？不再是个外面的装扮，不是把它盖起来啊，好像说哎呀我这里有雀斑把它擦起来就好像我就比较美，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我们的里面，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神要我们女人很美，你知道吗？因为美是神造给人的天性的一个需求，一个能力啊，我就是可以展现出美。但是问题是我们对美的迷信跟迷思，我们不要想错了。不管我们怎么擦啊，我们怎么样的掩盖啊，请你不要误解。我对于如果看到一个有化妆的姊妹哈，我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成见。我也不会想去看看他后面是到底盖的是什么，我都不会啊，完全不会啊。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姊妹的画的多么美就看到那个外面。我的领受现在对我自己的一个评价也在这里啊，看起来头发白了啊，皱纹也开始在出现了，眼皮也在垮了，这个都有，我也都有啊。那但是我心里面细念的呢，担心的呢，这个一点都没有成为我的心里面的重担了。好，当然我们可以用尽很多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那个没有错。好，吃一些东西让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怎么样，这个都没有错。好，但是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更让我们需要放在心上的追求呢？这里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装饰就是看得到的，神是看得到的，这个在神的面前，他看你的美就在这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古时候的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温柔跟这个安静一定会有顺服的表彰。顺服会什么？顺服会化解，顺服会感化，顺服会有一种很大的力量，是我们自己不自觉的，里面的美会带来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变动。对外人来讲，对我们外面的这个四周围跟我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是关键，这个是秘诀。圣经跟我们讲的，在这里彼得解了密，特别对做妻子的，对于妇女们，因为不是只有妻子会装饰会装扮，对不对？所有的女人都一样。所以在这里他也用了一个例子，撒拉对亚伯拉罕的关系，不是他们夫妻关系多么圆满，他们多不是这样子的，撒拉也为亚伯拉罕找来很大的麻烦，然后甚至是到现在还有的世纪以来的一个大麻烦，越滚越大的一个雪球。亚伯拉罕也做过一些对不起他太太的一个为了保命可以说谎的，都这些人都是有缺点的但是呢，以我天父的心为念，以神对我这个女人的本意，照我的本意，还有对我的看法为念，所以我就可以说，神啊，愿你的柔美在我的身上，愿你坚立我手上的弓，不管什么样的弓，你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你可以在那个没有味道的水里面让它成为甜的酒。这是我们的神，就是什么叫做耶稣说的，我不应该住在神的家中吗？我要留在他的这个神的这个整个的神这个托住万有成全万有这个神的整个的照顾下面。所以我们在分享从夏娃的失败，把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尊荣，一切的权柄奉送给这个魔鬼撒旦，因为他就是要破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就变成本来是蒙福的路，本来是成全的路，就会变成是破坏咒诅的路，就是一条不归路。但是呢，神给我们一条活路，也借着玛利亚这一位小女子，顺服的女子，愿意成全神的心意的女子，跟她一起走过她的人生，成全了今天我们有那么大的福气的救恩。我不是说我在讲这，不是说这个救恩没有玛利亚就没有办法完成，不是的，一切的好极好都在神的手中，但是呢，神却用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跟他一起同工，因为他们同心，神也用这个那个时候战败国的一个被俘虏的小婢女，使这个元帅在这个日光之下不可一世的这样的一个不懂的人生的这个天高地厚的，他不知道不懂的天高啊，他以为他是最高的了啊，使他蒙福。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平凡的小女子，一个可以成全的。那有一天呢，一方面神看着我们内心的这个美，一方面呢会把那个柔美让我们彰显出来，是有福分的。好，那我们这个主题我们就到这里了，好，都到这里做一个结束。